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9号，公元2018年8月19号星期天。今天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与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月13号在班加罗尔市的西藏高等教育学院向师生与嘉宾发表了演说。
很多当我就干了行事车，但我对于发现的干了很多事车。
中共入侵至今半个多世纪，在今天有些中共政府官员的心态狭隘强硬，他们意识到虽然将西藏吞了下去，但却在胃中无法消化，惧怕最终会将西藏吐出来，因此紧张不已。他们将西藏的所有独特之处都视为威胁，处心积虑地用金钱利诱，用武力打压，想要消灭西藏的文化。但藏人则保持勇气与信念，一直未被完全征服。即便是藏人中的共产党员如巴瓦平措旺杰等，也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至今有无数藏人为了自己的民族而献出生命，包括那些自焚者。尊者表示自己无法对自焚做出任何评论，说反对不恰当，说不支持的话又会让自焚者家属失望。总之，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完全有能力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却没有那样做。在这样的困顿情况下仍然持守非暴力，非常难得。尊者说，曾有境内藏人在见面时强调，达赖喇嘛在世时他们将会坚守非暴力，但那之后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抗争方式。尊者立即教导该人绝不能持有这种想法。尊者强调，不论我在或不在，非暴力都是西藏独特的观点立场，永远不能放弃。尊者表示，如今据悉中国官员内部有人反省，认为这么多年来的武力镇压下，藏人的内心没有被征服，这么多年来诋毁达赖喇嘛也无用，所以是否应该做出改变，选择拉近与达赖喇嘛间的关系。习近平也在公开场合提出佛教对共产党有帮助作用，他的家人中也不乏佛教信徒，因此尊者认为西藏问题或许会慢慢出现转机。即便不是中国因关切西藏才做出改变，也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70年来软硬兼施都没有改变藏人的坚定信念与勇气，因此该做出顺应实际状况的新方法。此外，本月11号与12号，尊者受印度真谛之聚团体的祈请，在下榻的饭店中向各方嘉宾发表演讲，介绍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尊者并提到近年来所在致力的第4项使命， 帮助复兴印度古文明中对人类情绪运作的剖析。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一个半月的拉达克、新德里与果阿行程，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尊者在机场告诉媒体，此次出访行程较久，而且在未慎重考虑的情况下，先去了高海拔的拉达克，在那里又辗转访问了桑斯卡与卡吉尔等多地，行程稍微繁忙一些。尊者笑着告诉记者，这个83岁的身体似乎是在提醒我要稍微控制一下，除此之外非常圆满。我平日都在为教法与众生的利益而祈祷，而此次的行程多多少少都有起到注意作用。透过广播，我想要告诉西藏境内外的所有藏人，请放宽心。这次回到达兰萨拉，我准备好好休息。现场一名印度记者问尊者如何应付如此长久的行程，尊者幽默回答说，是依靠强健的身体。紧接着尊者严肃下来，指出主要因素就是保持内心的平和。继去年10月成功举办吾与50年规划的国际论坛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召开吾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流亡藏人青年学子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就推介中间道路与巩固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等展开为期4天的讨论交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出席了论坛开幕仪式。
The Kashyap's 550 vision is premised on His Holiness's advice to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司政洛桑森格在致开幕辞时表示，2012年尊者曾告诉他，你作为领袖的职责之一是带领西藏运动向前发展，就如我不在一般。司政表示，当时听到这些话后深受震撼。在尊者眼中，西藏的民主发展运动远远比他自身重要，因此内阁制定了5年与50年规划，即在未来5年内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议题，同时制定放眼未来50年的规划，以确保即便短期内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藏人抗争仍可继续下去。司政强调，但是我们的计划不是在印度继续流亡50年，我们的计划是为未知的未来做出应对措施。此次会议召集藏人青年，是为了找出加强西藏运动的途径，也是大家就未来行动步骤发表意见、集思广益的最佳机会。此次会议有来自15个国家的100名藏人青年，将在会程中进行分组及共同讨论，会末将制定行动计划。本月10号，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就中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展开审议，针对西藏、新疆、香港等所有受中共统治地区的状况，先后向中方代表提出近100个问题。本月13号，中国代表对委员会的提问作出回应，被批内容充满狡辩、谎言。而与此同时，援藏组织自由西藏与西藏观察昨天14号发表声明，揭露中国施压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造成2个机构递交的报告被委员会官网移除。自由西藏今年7月初向联合国递交有关西藏民族歧视状况的报告， 两周后，联合国人权高专职员联系自由西藏，告知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要求将他们的报告从官网移除，因为报告中提到西藏于1950年被侵占统治的内容。两个援藏机构在声明中指出，官网移除西藏报告毫无疑问与中国代表团对委员会主席的施压有关。中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机构施压已经成为既定常态。自由西藏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开始逐一联系委员会成员反映情况。最终，在中国接受审议的前一天，报告被重新放回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官网。西藏观察与自由西藏组织的执行董事艾利诺表示，中国打压人权报告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一个联合国人权机构竟然在压力下参与中国的审查，这令人极度担忧。所幸，这起事件最终以援藏团体的胜利而告终。本月初，两名西藏政治犯刑满获释，其中一人名叫南卡先，原职为教师，服满6年刑期后，于8月10号从西宁监狱获释，目前已经回到其热贡的家中。另一名西藏政治犯宫保次丹，服完12年的刑期后，于8月13号晚出狱。他因于2008年3月参加马曲县阿万仓乡发起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刑。宫保次丹曾被单独监禁数月，在此期间受到严厉审讯和折磨。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组合西藏病人演唱的歌曲《空房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